开始，我们会更加
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我们努力不够，对不起大家。
大势已去，拖延无益，我应该出来宣布此次竞选结果失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台湾九合一选举落幕，与北京亲近的国民党大败，台湾的中国时报更以输到只剩总统府为头条标题。这次的选举不止民进党获得胜利，独立候选人还有小党推出的候选人也多有斩获，总得票率占了 11.74%。 而今年初太阳花学运激起了台湾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受到太阳花启发的香港战中行动也已经超越了泛民派以及战中三子等人的规划。新的公民力量改变了台湾，是否也能够改变香港呢？而台湾政坛的变天是否能够激励香港获得实质意义上的普选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欢迎韩先生。
谢谢。
另外一位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赵教授通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赵教授您好。
大家好。
我们的听众和观众热线呢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是的，那我首先想要先请教连朝，我想你对这个之前太阳花的学运、香港战中运动跟这次台湾的选举你都有观察，你也知道说当年这个太阳花学运的同时呢，香港战中的现在的几个学生的领袖，包括像黄之锋等人都曾经到台湾去观摩，那么并且也跟像陈维廷这个林非凡他们来这个做交流，也学习一些这种群众运动的一些的策略跟技巧啊。
对。
那现在这次台湾的这个选举的这个公民意识，还有这个国民党的大败，还有这个反对派的一个胜利呢，对于香港的战中运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影响恐怕是很深远的。这个香港媒体人总结得很好，说是这次选举是台湾疯了，北京傻了，香港乐了。我觉得这个总结得非常合适。那么这个肯定会激励香港这个市民和香港学生呢，更进一步的这个抗争，持续的抗争。那么它表明呢，就是说这个选举啊，实际上是人民投了一个这个表达民意，投了票，而且呢，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人民给中共上了一堂很生动的这个民主课，这个肯定是对香港学生这个社会运动持续进行会有很多好处的。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赵新树教授，这一次这个您在观察说香港的人民现在对于这次台湾的选举的结果，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触，跟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是否会让香港人民对这个所谓的真普选，他们更加的渴望？
我这边可能是因为身在那个香港的原因哈，这个感受不太一样，这个解读也不太一样。那个在这个香港呢，这个在这个政改问题上的这个关注点啊，不在海外啊，不在那个境外，主要的不在台湾，尤其是对现在的战中运动，台湾这个选举的结果，我可以说这个我的这个感觉，这个影响可能是接近于零，啊，这个一般的市民中产，大多数的一般的民众，对这个所谓争取这个真普选啊，我待会这个词儿我待会再可以我们再可以重新再讨论一下。但是呢，这对于增加民主的这个程度，增加这个选举中间的这个2017年的选举中间的选择，这个大家都是这个绝大多数人都是有一致意见。但是对战中这个行动这种方式，这种争取民主的这种方式，又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反感，不赞成。台湾这个 选举虽然正好发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呢，对这个除了对一些政治人物有一些影响之外，对一般的这个百姓，甚至对这个战中这个现在的这个直接的参与者影响不是很大。战中运动现在已经在香港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烂尾工程，缺乏这个民众的支持，就是他的这个手段，他的方法。所以呢，大家都在这个劝那个战中的这个积极分子要马上退出。实际上，今天晚上刚刚宣布的，刚刚就是说公布的，就是战中的三个人，他已经宣布要自首。这实际上也是客观上，不管他主观这个目的是什么，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他们跟继续在那个占领行动、在实行占领的那些人的这个一个切割。
赵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啊，赵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说绝大多数的香港人对战中运动是反感的，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您，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数据来自哪里？第二呢，这个反感的原因是什么呢？
现在有一个调查，有好几个调查，表示70%-80%的港人，希望战中尽快结束。这个是这个历来被认为是倾向于泛民的一些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跟、这个、
您能举一个例子吗？是哪个机构做的调查？
港大有一个港大的民意调查就有过这样一个机构，然后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中大大概也有一样这样的机构，是不同的两个，至少有两个这样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是70%，有一个调查我记得是70%。这个民众，而且在这个最近的两次调查前后稍微有点增加，认为希望他们要尽快撤出，这个我这要说明一条，他不是说对他们的目的表示这个反对，而是对现在这个做法，而且这个一个是他的手段，另外一个他的客观效果，其中有一个客观效果就是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就是不能够劝说中央政府改变立场，这一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好的，赵教授，我们稍后再请您来分析。
嗯，不过赵教授，我也想请教您，因为您刚才也提到是说，台湾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对于香港的民众没有特殊的一个意义哦。那您自己的观察来讲，香港民众对于台湾的一个政治方式跟现在中国内地的政治方式，你觉得他们会选哪一个？
我这边就是说这个先说一下，我没有说过就是说他没有意义，我个人认为是有意义的。我是说这个大多数的香港的一般的这个百姓，对这个对他们没有影响，我只是指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你能不能把你的问题再重复一下？
是，就是说对于香港的人民还有香港的来讲啊，他们看到台湾的一个选举，不管他的选举结果是怎么样，台湾人民他有能够投票的一个权利。那么相比一下，这个在中国内地的一个政治体制是不同的，所以在你的观察之下，香港人民他们希望往哪一个方向走过去呢？
那么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情况是双方中央跟那个泛民以及海外的媒体都有一个都有一些误判，就是说这个有一个事实是很非常重要，就是说港人的大多数，我这主要是指的是中产，说的更具体一点吧，大概有33%的香港人他认为自己是中产，还有大概33%的人希望做中产，我指的就是这些人啊，再加上大概16-17%的人，他呢就是说这个对自己想不想做中产不置可否，那么加起来大概60-70%啊，70%+70%的这样的人，我指的是这些人的两个东西都要，他要民主，啊，就希望这个香港这个制度往台湾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疑问的。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稳定，他希望能够保住现在的这个温饱小康。那么这一点我刚才谈到，就是说有各方面都有一个误判，中央政府呢可能高估了这个香港的中产啊，我讲的大多数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三种人，那这些人对于稳定，对于这个温饱小康，他的这个相对于民主的这个作用，换句话说，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呢有时候低估这些人对民主诉求的这个强烈程度，那反过来呢，那些战中的激进分子呢，他又高估了大家对民主的这个诉求，相对于安保小康的这个安稳小康的这个诉求，反过来说，也就是说，他们低估了这些香港的中产对于安稳小康的这个诉求的这个迫切性。 这个造成了现在这个香港的这种状况啊，这个僵持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呢，这些人是两个都要。那么现在战中进入我刚才讲到进入一个战就是这个烂尾的这个阶段，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战中的激进分子呢，就是过于的这个高估了就是这个对于民主的诉求的，他人民愿意为这个中产愿意为这个为了这个民主而牺牲安稳小康的这个可能性。这个意愿。
好的，谢谢赵教授，我们稍后再请您来继续分析香港人战争行动，我们来听听韩连朝先生的意见好吗？
我觉得这个赵教授的分析很持平，很这个理性，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他的一些分析。首先我觉得这个台湾的选举对两岸三地都是有鼓励有重大意义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媒体网络上，尤其在网络上面，包括在大陆，很多你看报道这个台湾选举的这个报道啊，都有很多这个评论和跟帖，反映普遍的这个支持，普遍的这个受到鼓舞的那种那个心理。另外，这个香港战中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烂尾工程？我觉得现在还为期尚早。当然这个他给这个香港人民的这个生活带来很多的这个困扰，很多的一些个麻烦，但是从总体来看，对香港的这个整个经济的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最近的一些报道，一些调查数据表明呢，那么都没有影响到这个香港的这个经济发展。那么影响最大的是这个所谓的就叫奢侈品的这个内
容
消费。除此之外呢，其他的电子品啊，这些都是在往上涨，这一个出现一个上涨的趋势，所以它这个负面影响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另外，我觉得这个还要看到，就是说民意，这个数据调查常常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样调查的，因为选500个人来进行一个调查，把这个调查作为一个整体的一个民意来趋势。这个可能是也是不正常，不是很准确的。那么要看这个调查的它的数据有多大，是怎么样进行调查，怎么样的问卷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呢，我觉得做一个结论说某一项调查就绝对反映民意，我觉得也是不准确的。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这个马丁路斯金当年这个争取民权，采取对抗性这个方式来争取民权的时候，白人支持他的只有73%。73%反对他，不是支持他，就是说只有20%几支持他。那么他的黑人同胞呢，55%都反对他。很多民权领袖都觉得他不应该采取这种对抗性的方式，因为阻碍了法治很多很多这个说法都跟现在这些反对香港战中的这个学生这些社会运动的这个理由呢，基本上是如出一辙。我觉得这些东西呢，都反映了它并不能真正反映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到底香港这个抗争最后怎么样走下去，我觉得取决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的智慧，也取决于中共是不是从这个台湾这次选举吸收了教训。那么就是必须要尊重这个民意，不能用强制的方式，不能用这个国内暴力维稳的方式，把自己的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香港人民和台湾人。
我想请教一下连朝，就是说我把这个问题再拉回来，我们来看这个战中的这群人就算是战中三子他们说要去这个自首了，但是其实还是很多人坚守在街头啊，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公民势力的崛起。那我想那反过来看，这是台湾的大选也是一样，很多的独立的候选人跟台湾的一些独立的小党的候选人他们都当选了，但最最最出名就是个当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啊，他是这个号称他是超越蓝绿的，他自称自己是白色力量，所以他是白色的，并不是代表蓝或绿色的。那么这些的得票率高达了不能说高，但是有11.74%，已经超过10%了。也就是说这有10%以上的选民是支持这样子没有政治一个倾向的一个空间。那所以这样子是不是代表是说，至少我们现在看台湾的情况，是代表说台湾的民众对国民党对民进党不再保持信任了，而是说他们希望有一个更独立的一个公民的力量出现了？
我觉得可能是你说的后者，就是一个更独立的一个独立思考，对这个现在的这种政治这个团体，所谓的 establishment 这个不认同，对他们一些做法有反感。那么这个在美国也是，你看茶党的兴起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对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政治和他的政策都有所不满。但是呢，这还是不是一个主流，只是一个初步显现的一种迹象。那么就是说，两党政党都必须要审审自己，防止呢这个为了自己的权利，不去考虑人民的利益。这个我想是一个趋势，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总的来看呢，就是说还是我觉得是一个民进党在本次选举中间呢，顺应了民意，得到民众的多数的民众的支持，那么取得这次大选的胜利。这是这个选举的胜利，实际上最大的输家不是国民党，实际上还是共产党。
那我想请教赵教授，就是说，刚才我们一样的例子，在香港的这战中的这些年轻人或是一些这个支持者，他们即使在这个泛民派或是战中三子，他们都已经有这样所谓这个要自首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还是要坚守街头。那这是不是独立的一个公民的一个意识呢？他们是不受到任何的政治势力影响的一群独立的公民。
我倒是不觉得。觉得从这个就是说，这战中运动之所以就兴起，这本身已经说明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公民意识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就是说，这个香港现在一般中产阶级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对这些这个就是战中的积极分子、这些组织者、这些这个积极的那个学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显得不太听得进不同意见，是。有很有威严的，很有不同意见的，甚至包括就是说这个以前传统的泛民，你刚才提到的泛民的政党，以及战中的这个发起的三个人，这里面呢顺便说一下，我不太同意就是说这个媒体一般用三子，这个子呢是君子的这个缩写吧。那个尽管我个人对这些人都很尊重，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在用词的时候应该用一个有倾向性的词。所以呢，是战中发起的三个领导人，他们的话，那些学生那个领导人也很难听进去不同意见，所以造成了现在泛民的这个政党的领导人，战中的三位，就是说那个三位领导人都已经公开的多次的劝说学生赶快退出。因为现在这样的做法，从泛民的利益来讲，从这个民主运动来讲，都是有害的，变成，因为它时间拖得越长，中产的这个反感越增加，那么民意的支持越少，不仅仅是对这战中运动，而且是对泛民、对整个民主运动的支持越来越减少。在这种情况之下，劝他们早一点退出，他们不愿意退出，这个呢不是一种，我不认为是这个公民意识增加的表现。是民主运动中间这个民主的参与者需要学习从不成熟变为成熟的过程中间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年轻人对吧，社会经验、政治经验不足，他们有热情，但是呢往往就显得就是说这个缺乏全局的考量，有时候被感情这个代替了这个理智的思考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历史把他们放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上了之后，这些的这个缺点的这个坏作用，这个负面的作用就被放大了，是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的看法。
赵教授，我们这次看到呢，我们回到这个台湾选举啊，我们看到呢，原来的台湾社会呢，可能对香港呢没有特别多的热情，但是呢，这次在选举中呢，我们看到台湾的政党呢打出了口号，就是今日香港，明日台湾。那您觉得台湾的战中行动对香港战中行动对台湾的这次选举有没有产生任何的作用？有没有帮到民进党？
战中行动本身呢，对台湾可能影响呢，还不如说是这个。中央政府的政策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战中的原因是因为抗议831嘛，就是8月31号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候选人都要经过选举委员会那提名委员会的这个筛选。那么这个提名委员会呢，现在我们可以预测，基本上其中大概1/3、2/3的这个席位呢，将由这个亲中央的、亲北京的这个 这些人士所担任，那么实际上就造成了一个中央到2017年可能会就是说这个可以敲出由中央基本上是由中央敲出2到3个候选人，然后呢让老百姓一人一票来选举。这个决定呢对台湾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也可以说这次这个决定客观上帮了民进党的忙。这顺便说一下，我呢也不就是说对这个刚才这个韩先生就是说这个分析哈，就是说这次主要是因为民进党的这个成功，我倒是比较倾向于说这次就台湾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尤其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以及中央对香港政策也是帮了这个民进党的忙。
韩先生有补充？
对，我就是我不太同意他的这个看法，就是这个赵教授刚才谈到是马英九个人的失败，他后边这个说法我是赞同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中共这个所谓统战、所谓一国两制的一个彻底失败。那么香港的这个战中行动呢，让台湾人民认识到这一国两制、这个共产党的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虚伪性。言不由衷的这个言行不一的这种这个做法，这个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选举是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台湾的口号就是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这个是非常清楚，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另外我觉得这个，那么这个一国两制的这个很多人呢，就是为了把这个输家。我觉得很多媒体啊，包括一些媒体，就是说想这个台湾选举之所以获胜的深层原因，可能是经济的原因，可能是马英九个人执政能力的原因，还有很多很多原因。但是很少人呢，就是把这个矛头直接指向中共这一国两制政策的失误，把这个所谓的暴力维稳的特务的这些方式，这个统战的方式，通过收买台湾的精英，通过收买香港的这个政治权贵们，这个商界的精英们，来想通过一个红色的革命来改变这个当地的这个政治制度，来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这个两地的这些人民，台海两岸的人民。我觉得这个是问题的实质，就是说最大的输家实际上是中共。如果是中共不从这个选举中间吸收这个经验教训，还继续按照故事的这个模式实行这个所谓的统战，要改变这个通过红色革命来改变这些台海的这个台湾和港香港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话呢，我觉得他还会输得更惨。
那您觉得他中共会调整对香港的政策吗？在这次台湾选举之后？
我觉得他们对台湾是非常看重的。你像台办最近发出的这个信息，就是说我们应该继续维持和发展得之不容易的所谓台海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种关系。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会很在意，怕这个更进一步的刺激这个台湾的独立意识。那我想他们会做一些调整，怎么样做这个调整呢？我现在还很难预测。
是，不过我想对台湾人民来讲，我看到你那么这个暴力维稳，我看你那么暴力，我怎么会想再跟你更接近？我想这是一个人之常情。不过我现在想请教赵新树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一次，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像我们看到马英九或者是这个梁振英本身都是跟北京比较亲近的一个政治人物哦。那么也看到是说这个这次代表台对国民党来参选台北市长连胜文，那么他在宣布参选的时候，他跟这个习近平握手的照片马上就在网上被疯传了，就是这个连胜文有人在说他是除了代表国民党，其实他真正代表是共产党，网友是这样子来做这个搞笑的。那是不是代表是说今天在港台从此之后呢，只要跟北京这么亲近的政治人物都会不受到欢迎呢？那么在这次台湾选举之后呢，另外一个问题是说会不会因此让北京更加的紧张，认为说我绝对不能给香港有更进一步的普选，要不然选出一个反对我的领导人怎么办？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对，我觉得那个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是身在那个香港哈，就是说这个我们觉得就是这个香港跟台湾还是有区别，不能就是说简单的就是港台就是说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在台湾呢，我的这个观察呢，确实有，就是说这个接近北京的本身就变成一个负面的一个因素，这是肯定 有的。那么这个在香港呢也不是没有，尤其是在就比较亲泛民的这个民众中间呢有这个倾向，但是呢这个程度不像在台湾那么强烈。那么这儿呢顺便就是说也提到，就是说回应一下刚才你们提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北京是不是就是说刻意的要在这个改变这个台湾跟这个香港的这个政策这个制度用这个红色维稳啊或者暴力维稳的方向。我呢对这个北京的这个政策呢也是，就尤其是对香港的政策呢也有一个稍微有一点不同的这个解读，就是说与其说他是这刻意的是在主动的是要改变香港的现状呢，不如说是他是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自己的政权的这个稳定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担忧。在那个这个战中之前呢，他的这个政策基于两个这个防止，第一呢是防止这个香港变成所谓反共基地，第二个呢是防止这个就是外国势力的干涉。我呢是希望经过这一次战中，因为有70%-80%的民众就是说这个反对战中，在结束的时候，在开始的时候，战中开始的时候是有相当多的民众支持的，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在接近结束，现在是接近于尾声的时候，这么有70%-80%的这个民众反对战中呢，我是希望也看到有这个可能性，北京呢重新思考它的战中这个，而且这个对港政策，就是说原来的这个基础说是这个香港有可能有很大可能变成反共基地，香港有很大可能被这个外国势力所控制，这两个判断呢是不是能重新考量了之后，因为这是他很长时间以来的对港政策的基础，这个基础重新考量了之后，可以在更大的信心之上来重新考量这个对港政策。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是同意韩先生的这个刚才这个分析，如果说是他对这个香港采取更宽松的政策，那么是有利于他对港采取这个就是放在一个更有利的一个地位，对台湾政策上，他可以把自己放在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上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中央对港政策，甚至包括对台湾的政策，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两个方向的可能性都有，当然也有可能希望在这个因为这个台湾放到这个结果，他是采取一个更紧密的防卫自己的这么一个政策，而看到了这个香港现在这个情况呢，他又要乘胜追击，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看上去是矛盾的，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句，就是更强硬，
是的，
对港对台都更强硬，也是有这种可能性，
是，
但是我是希望看到了这个台湾这个结果之后，他会有一个就是对所谓做国家主权，对自己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尤其是香港对中央的这个威胁，他这个心防可以放下。
好的，谢谢到时候感谢您的分析。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必须要再继续往下面的讨论进行下去。我最后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阶段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连朝。我们看到在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后，这个前这个六四的学生民运领袖乌尔开西呢，他宣布要来参选台中市的立委，也就是林佳龙因为放弃了立委而当选了台中市长。那么你觉得说这个民运人士来参选台湾的立委，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民主化或者中国的一个启发，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乌尔开西本人呢，自己这个在台湾在台中还是有点知名度。我觉得他跟绿蓝两营的这个关系都非常好，那么直接参与这个民主，跟过去来观察民主、学习民主是不同的事情，那么可能更深入的了解民主的运作过程，我觉得这个对未来中国民主转型都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民主这个过程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难以预测的过程，所以还要看他自己的素质和他自己的表现。
是的，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台湾九合一选举还有香港战中行动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韩连朝先生还有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感谢赵教授。那稍后呢，
谢谢，
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王瑶峰的事件，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